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和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传记《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制定了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阿僧品、禅定品、寻法品、阿僧品过了之后这个精进品，精进品过了之后这个寻法品，然后禅定品和这个智慧品。静心品和这个修行品，总共呢有十一品的内容。那么在这个十一品内容当中呢，现在我们在讲这个第八品的内容。第八品呢讲这个禅定品，在这菩萨六度当中呢是讲这个第五度的修法。那么在这个这品当中呢，主要是讲佛陀在因地的时候，通过菩提心摄持修持禅定实行这个自他二力的这样一种殊胜的经历。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无量劫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普救国王，拥有八万四千王妃，每位妃子都与天女一般美丽善妙。众王妃待国王就如母亲般疼爱，对他又恭敬又喜欢。那么在这个无量劫之前呢，佛陀转身为普救国王，转为普救国王的时候呢，那还有这个八万四千王妃。那么这些王妃呢，一方面是这个相貌非常的这个端严，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人品呢也是非常好。所以说这些王妃呢，对这个国王来讲呢，就像这个母亲对儿子疼爱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心情吧。所以对他呢，一方面是这个恭敬，一方面是非常喜欢的。普救国王在能尽享各种世间妙遇时，就以凭修持获得从一禅至四禅之间的禅定，且一一修持圆满。我们这个呢，介绍这个普救国王他修持禅定的这个这个经历。他修持禅定的时候，一方面呢，他们视线上面呢没有离开这样一种世间妙遇，也就是说，在这个妙遇和这些王妃围绕当中呢，他成就禅定，成就禅定，他自己成就了这个功德呢，从一禅到四禅之间的禅定呢，全部都已经修持，而且呢已经修持圆满了。那么对于立根者来讲呢，就可以说是他可以这样行持了。以前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对一般的中下根基来讲，那么必须要离开这些妙遇才有可能成就禅定。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立根者呢，他自己在这个享受记忆运妙的时候，因为他的心呢不贪执，也就是说在享受的时候，他自己的心呢没有一刹那对这些法有贪执心的缘故，所以说呢他能够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行持禅定。当他从第四禅中出定后，眼见众生因强烈贪执世间五种妙欲，以致广造恶业后，纷纷转入三恶趣。有人虽转生人天二趣，但需感受寿命短暂等痛苦。其他众生寿命有长有短，种性有高有低，有威严亦有不威严众生。财产有贫穷与富裕之分，聪慧程度有智愚之别，有随顺世间亦有违劣世间众生。那么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普救国王他从禅定当中起来之后呢，就可以像这个他就观察这个众生的这样一种情况。众生的情况，因为这个大部分众生贪执这样一种世间这个五种妙欲，而且呢有强烈的贪执心，所以说呢以强烈贪执妙欲而广造恶业，死了之后呢纷纷转入三恶趣。那么有些人呢虽然就是侥幸没有转生到三恶趣当中，转生到了人天二趣，但是呢他们需要恒时感受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痛苦。感受的痛苦呢有这样一种寿命可以说是这个短暂的痛苦或者在其他众生当中呢有很多差别有很多差别。那么有些众生寿命长，有些众生的寿命也是比较短。这些这个寿命呢有长有短，然后呢就是这个种性呢也有高低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种性呢有高低之间的这样一种不同。然后呢还有这些这个众生呢有的在人种当中呢很危险，有些不危险，或者有贫穷等等，反正呢有很多这样的差别。普救国王以禅定了知众生各种不同状态后，便想到众生实不应踏上不公平之世间道，我一定要将此等众生引入平等清净之佛法圣道。那么这个普救国王看到这些众生呢驱逐到了这个这个世间道当中。世间道呢一方面呢是这个不究竟的，一方面呢是不公平的，因为前面介绍了很多这些这个众生的种性智慧这些财富呢都有这些高低不平的差别，怎么在世间道当中呢无论如何的无法这个平等的。那么在佛法呢就是完全是平等清净的，一方面呢所以说每个众生通过修持佛法都可以这样成就佛果，它的果方面讲的话就是完全清净的完全平等的。 等的。然后它的这个本体呢，这个佛法的本体呢，它是一种清净道，那不像就世间的本体呢，它就是一种不清净道。所以说呢，普救国王见到这样的一种情况之后呢，发愿将这些众生呢引入到这个平等清净的佛法当中来。他边思虑边生出悲心，自此之后便常常前往大小城邑，以无神五神通力令众生断除十恶，行持十善，并将善根回向无上菩提，且使无量众生皆去入不退转果位。他这样思考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大乘种性的个苏醒的缘故，所以说呢，他升起了很强烈的悲心。有些呢，就虽然能够见到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就是说众生的寿命长短等等这些情况，但不一定能够引发悲心。那么因为国王他的种性已经苏醒的缘故呢，所以一边思考一边升起了强烈的悲心，为了救助他们，为了使他们从痛苦当中解救出来，所以说呢，常常到这个大小城镇当中，通过他自己所拥有的五种神通力令众生断除这个恶业，行持善法，并将五神通力令众生断除十恶，行持十善，并将善根回向无上菩提，且使无量众生皆去入不退转果位。那么这样行持的善根，他是为了这个治他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呢皆成就无上的菩提，所以说呢如是做回向的。然后呢通过他的能力令很多众生呢已经安置在不退转的果位当中。国王去世后转生梵天天界，当整个世间趋入灭劫中时，他又从梵天转生光明天界，并使彼处成千上万无数众生皆趋入不退转果位，且都获得无生无法之境界。那么当这个国王在人间去世之后呢，转生梵天，然后转生梵天呢利益这个梵天的众生。然后当这样世界要这个毁灭的时候，比如说这些火灾等等呢起来的时候呢，他又从梵天界转生到光明天界。反正呢转生到任何一地方呢，都是使成千上万的众生呢驱逐到了这个佛法当中获得不退转的果位。获得了这样一种无生无法的就平时所讲的这些这个法忍的境界。他从梵天转生光明天界后，为度众生又再次返回梵天，并偶尔降临人间。他从这个什么梵天转生到光明天界，有时候呢又再次返回这个又返回梵天度化众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吧，也就是说在视线可以说是修持禅定度或者说某种特定的阶段的时候呢，他是这个偶尔转生人间的，偶尔降临人间。也就是说这段时间他大部分都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色界天在度化众生，有的时候呢到人间当度化众生。若佛陀未出世，他既以所具五通救度众生；若世尊已出世并传法，他既于佛前成事供养，并以此善根了知如来入灭境定或住净处等情况。那么如果说佛陀未出世的时候，他以菩萨身份或者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世间苦行仙人呢等等这样一种这个身份呢通过他自己所拥有的五种神通教化众生。如果佛陀出世呢，他就做佛陀的弟子，然后呢在佛陀面前诚实供养接受教言，然后通过他自己所获得善根的了知佛陀什么时候入灭境定，或就是说什么时候前往净处等等这样的情况。真正如果按照一个这个菩萨来讲的话，如果显现善他是个菩萨呢，对佛陀所入的灭境定的这样一种本体呢，他是无法了解的。那确确实实呢初地不知道二地的境界，菩萨不知道佛的境界。所以说如果从灭境定的本体佛陀入这样一种本体的时候无法了解，但是呢这个时候佛陀在入灭境定这样一种情况大概是了解的。然后呢下面讲，又久远之前，当记住如来出世时，世尊寿量长达七千万年，释迦牟尼佛那时转生为一尊者，名为恭敬记住，并获现见诸法记子大悲周遍极致禅定。那么在久远之前，当这个记住佛出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以说是这个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又转身成一个大尊者，名字叫做恭敬记住，获得了种种这个禅定的功德，也就是说诸法记子的功德，大悲周遍极致这样一种禅定的功德。他以方便法不住寂灭以圣观显示神变，幻化出一千尊身体，对散乱众生施以布施。 令其手持清净戒律，皆得以蒙佛法阳光沐浴。那么他自己为了度化众生，以他自己所获得的这样一种这个禅定的这个功德呢，那么通过方便法不住寂灭。这个方便法呢有很多，那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使菩萨不住寂灭的方便法呢，很多地方就是指大悲心，或者就是指这个菩提心。那么这样的大悲菩提心呢，令菩萨呢不住在寂灭当中。然后呢，通过圣观的功德呢，示现种种的神变，幻化出很多的身体啊，对众生呢进行这个教戒。然后呢，对众生进行教戒的时候呢，那么如果针对散乱的众生呢，啊，施以这个布施的这个教法，让他们呢就说是这个广行布施。因为这个一般的众生暂时还没有进入佛法的时候呢，他的心比较散乱，还没有广大闻思佛法的时候，心比较散乱的。那这个时候呢，令他行持，令这些众生呢行持比较容易修持的这个布施的修法。然后呢，次第令其手持清净的戒律，他们就说通过布施增长增长的这个善根，增长的福德之后呢，那么又让他们手持这样戒律，手持戒律呢关待他们的根性，或者让他们手持五戒啊，或者让他们手持十戒啊，或者让他们手持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戒律，皆得以蒙佛法阳光沐浴，无量无边众生在他教导下获法忍境界。那么很多众生在他的教导之下呢，获得了这个法忍啊，获得法忍呢，有时候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对这个无生的法，有些时候讲的是对无生法呢，获得这个这个安忍的境界啊，了解这个诸法的空性，不生邪见；有的时候呢，是对这样一种这个因果法啊，对这些种种的这样一种世间殊世间法都能够安忍啊，就是不动的话，称之为这个法忍的境界。那么也就是说获得忍辱的功德，尊者让他们修持大悲禅定啊，然后呢再让他们修持这个禅定，而且这样的禅定呢是通过大悲心摄持的禅定啊，就跟我讲大悲禅定，大悲禅定呢主要是这个菩萨所行持的这个禅定，所以说呢他们所行持的这个所修持禅定呢都是度化一些众生，为了救拔一些众生的痛苦而行持，所以说呢大悲禅定啊就是大乘不共的禅定呢令他们行持一切自治之法门，然后呢再让他们修持这个一切自治的法门，也就是说如何获得一切自治比如说发菩提心、修菩萨行，这些都是获得一切自治的法门，让他们修持这样的殊胜的这个功德，使众人趋入六波罗蜜多。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说是直接讲到了布施持戒、安忍、禅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智慧，在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精进呢就是没有直接提到，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尊者让他们这个可以说从布施行持到这个什么的时候，到这个智慧的时候呢，五度呢都是以精进摄持的。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的，不可能菩萨不让他们精进的行持，让他们懒散的行持，随便行持，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直接没提到，但间接的绝对已经包含了精进度了。并最终在各自刹土中示现成佛，又去度化无数众生。那么通过大悲尊者的功德，他们呢就是逐渐已经圆满了，圆满了这样资粮，已经在各自刹土当中已经成佛了。成佛之后呢，又通过他们所现证的这样一种佛法，又去这个利益无量众生。佛陀后来说过：“是故我修禅定已圆满六波罗蜜多。”也就是说佛陀在后来成佛之后呢，就讲当年在这个行持这个禅定度的时候在这个行持禅定度的时候呢，以一个禅定度圆满六度的功德就是以一个禅定度圆满六度的功德。也就是说这个公案当中呢是讲到的佛陀他自己在因地的时候，他成就了诸法寂止大悲周遍极致的这样一种禅定，也就是他自己呢获得禅定，但是他获得禅定之后呢，通过一个度一个禅定度呢圆满六度的功德这个是菩萨的不共的特法。那么就是在这样一种的可能修法当中，比如说呢弥勒菩萨在这个阿僧专经论当中，在讲第十七品，在讲度色品的时候呢，对这些修法呢都讲过的一度当中如何圆满其他的五度从布施布施度当中如何圆满六度，持戒度当中如何圆满六度，来自于智慧度当中如何圆满六度的修法呢，都讲的比较系统的。所以说菩萨修持他为什么很快可以圆满，就说是这个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呢，就是有这样这些这个善巧方便，行持一度的时候能够圆满其他的五度，所以这样行持的话就非常的迅速。这个公案也是讲这个佛陀以禅定这他二力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功德。 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喜士国王，在舍弃王位后前去森林中苦修禅定，对此他自己内心异常欢喜雀跃。喜士不久即了知以前入禅定之人均已获极致禅定，他就以世间饮食令坐禅者皆生欢喜心。那么又佛陀曾转为喜士国王的时候呢，那么不喜欢王位，喜欢种种的这个殊胜的这个禅定的功德，所以说呢去这个禅去森林当中修持这个苦修禅定。那么他对修持禅定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喜欢的啊，修持禅定非常喜欢，直接没讲到他自己通过修禅定所获得的这样一种种种的功德，但实际上呢就是讲他对这个禅定方面呢是非常这个有兴趣的。而且呢他自己在进入苦心禅定苦心这个森林当中的之后呢，不久就获就了解以前在这个森林当中修禅定的这些人呢获得了极致禅定的，所以说呢他就通过很多这个饮食呢供养他们，令这些坐禅者呢生起欢喜。也就是说这个观当中所讲到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在本身的时候呢对禅定非常的喜欢，然后呢又以饮食呢去资助其他的坐禅者主要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意思他自己呢通过饮食呢资助其他坐禅者，那令他们呢就说是这个不必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饮食吧到处奔波，然后呢就是这个耽误修持禅定，所以说他自己修禅定也这个资助别人修禅定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经历。无量劫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仙人，名为无着吉祥。虽未曾升起过任何禅定功德，但已了知其为寂灭法。他以不畏世间心，不住寂灭心离世，于96劫中不入胎，专以幻化生存世。那么在无量劫之前呢，这个佛陀又转生一个无着吉祥的这样一种这个仙人。他在修禅定的时候呢，虽然显现上面没有升起，没有获得这个任何所谓的一禅的这些四禅的等等这样一种这个禅定的功德，但是他通过修持之后呢，了解了这个禅定的本体呢，是一种寂灭法的本体寂灭法的本体，也就是说呢，从他寂止的本身来讲，他可以寂灭种种的粗大的这样一种分别念、粗大的烦恼。从他的自己真正如果是大乘的这个禅定来讲呢，他的本体可以寂灭一切烦恼障、所执障。所以说呢，对这样一种禅定有兴趣，而且了解了这个禅定殊胜的功德的，他自己通过这个不畏惧世间心，不住寂灭心离世，也就是说这个方面是主要是讲一种这个菩萨心吧菩萨心呢，他不畏惧世间不像这个一般的凡夫人吧。如果就是说没有发起这个菩提心，不知道菩萨的种种功德，不知道为什么要菩萨不畏惧世间，单单是一个一般的凡夫众生他认为这个世间很美好，他说我不畏惧世间，不是从这个角度没有定解的这样不畏惧，他是通过真正比如说是这个菩提心摄持虽然整个世间呢都是一种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痛苦的本性、无常的本性，但是他自己有大菩提心、大悲心摄持，所以说呢他有这个不畏世间轮回的心，然后呢不求自己安住寂灭的这种心，有这样的心，在这样的一种心当中离世，而且在96劫当中呢不如胎，也幻化身以幻化的方式呢就说转生，然后呢存在世间上度化众生。又无量劫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贤木，了知三界众生受制他受自地障碍束缚并深觉其可悲可叹。又可以说是这个佛陀曾经转生为这个贤木，那么转生为贤木的时候呢，了解三界众生受到自地障碍的束缚，那么就是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的众生呢，可以说有苦有乐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是显现这样一种痛苦的众生，还是显现这样快乐的众生，反正呢都是有受到各自的障碍所束，只要你还是凡夫，只要还没有离开轮回，那么肯定有自地的障碍的，受到这些障碍所束缚，没办法脱离这个障碍，没办法从各自障碍当中脱离解脱轮回呢，他就觉得这些是非常的可悲可叹。看到众生无论居于何处都必受程度不同之损害，且又无依无护时，他就想我不应安住于寂灭，若无相也即无动摇。我应给众人宣说以诸法无相之禅定而获大悲之法门。那么他自己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看到这些众生不管转生到轮回当中哪一处呢， 都有不同深啊、不同程度的这个损害，而且他们的本体呢啊、就说是一种这个轮回的本体、轮回众生的本体，没办法从啊、当中呢获得这个自在或者解脱的，所以说呢他们就是无依无靠，没有依护，他就想呢、我自己应该去帮助他们，我、自己呢就说是不要安自己图自己安住在这个寂灭的状态，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发起一个心，他就想到呢啊、众生动摇就因为执着相的缘故，如果了解诸法无相呢就不会动摇了。这个地方在这个宋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个法本当中讲的，若无相以及无动摇，若无相以及无动摇，首先可以从所经的角度来讲呢。所经的角度来讲呢，如果从他的见解抉择的时候呢，如果一切诸法无相呢，如果一切万法无相，它没有它的本相，没有它的本体呢，怎么可能有它动摇的本体呢？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方面是从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所经见解抉择。然后如果这些众生了解到这样一种这个无相啊，如果能够安住在这个无相呢，他们也不会有动摇的这样一种机会。所以说呢，他就想呢，我应该给众人宣讲诸法无相的禅定啊，就是说无相的禅定呢，实际上是一种比较高的一种止观双运的这种禅定的状态。无相呢，它是一种圣观，禅定呢是一种寂止。所以说，如果众生能够安住在这样一空性禅定、无相禅定当中呢，那么就可以啊安住在不动摇的状态当中，迅速获得这个解脱的这个果位。于是他在自己精通后，又为别人宣说，使无量无边众生或无着智慧从而趋入无余涅槃这个盘涅应该改成涅槃吧，法本当中呢是这块打的时候应该打错了，所以说在这个什么呢？他了解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首先自己去努力精通努力修持自己升起这样念想之后呢，然后又给众生宣讲，使无量无边的众生从中获利获得这个无着智慧从而呢就是进入到无余涅槃当中去了。所以说呢，一个菩萨如果真正要引导众生去往解脱的话，自己没有修正这是很困难的事情确实呢，自己如果有修正，从这个过程当中修正过来，那么就知道如何去引导众生从这样一种这个散乱，从这样一种无明当中解脱出来的。所以说呢，如果真是要利众生的话，还是自己有所体会之后呢，那么去利众生就会获得很大的能力。下面讲苦行得禅定，方便度众生，也就是说通过苦行获得禅定之后呢，以无神通或者以种种的这样一种方便呢，再去度化众生。无量时日之前次为如来出世，并为众生宣讲佛法，为众生得以摆脱老病畏惧之苦。那么在很久之前呢，有个佛陀叫做次为如来次安慰如来，他出世之后呢，那么为众生宣讲这个佛法，令众生呢重生到病死畏惧的痛苦当中进行可以说脱离出来。他对贪欲炽盛众生宣说不贪法，对嗔心强烈众生宣说无嗔法对愚痴众生宣说智慧法，对贪执禅定灭尽处次第等持众生宣说无贪法，并及心解脱及极微解脱法等如是八种解脱法门。佛陀出世之后呢，应机说法呢，如果说贪欲炽盛也就是说前面我们讲过吧，很多众生的话就是在世间上这个出世的时候呢通过前世的串习的这个深浅不同的，如果前世他对这些贪欲串的多呢，今生当中贪欲就肯定非常的这个强盛的，或者就是说以前如果就是说平等串习，但是今生当中哪种习气首先成熟的可以说提前成熟的话，那么他这在这次当中呢就显现了不同程度的这样一种烦恼。所以有些时候呢他贪心很重，有些嗔心很重，有些时候呢平等都重，所以像这样的话佛陀对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众生呢是以不同的教法。如果是贪心重呢就讲怎么样不贪就讲这不贪法，如果贪有什么过失，不贪有什么功德，然后如何不贪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种种的修法呢，次第宣讲。所以佛陀他讲法呢，因为他是一切智智呢对一切万法的因果呢他看得非常的透彻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众生在世界上的时候呢，你内心当中哪一种烦恼最重，一方面有些时候自己知道，有些时候呢不一定很清楚很明白，因为有些时候呢贪嗔痴平等的时候呢到底哪一个可以说是这个最严重呢，有的时候不用了解，佛陀看得一清二楚，佛陀就给他宣讲应该主修不贪法，然后修不贪法的时候呢又从他从这个贪的这个因贪的果这方面再给他宣讲，然后呢你这个贪是怎么样引起来的，然后如何还灭这样的一种因果法呢佛陀清清楚楚的了解，所以说也是这样清清楚楚的宣说去救度众生。那么对嗔心强烈 的，愚痴强烈的，或者对这些世间法虽然不是贪执，但是对这些禅定啊、密境处啊、次第等次这一方面如果有贪执的话，那么也没有办法从烦恼当中或者别微细的烦恼执着当中呢解脱出来。所以对这些众生呢，还要宣讲无贪的法门，然后心解脱和极为解脱啊，内心当中如何解脱，或者说最终极的怎么样解脱的方法呢？啊，这一方面都啊进行了这个宣讲。所以这个方面有个八种解脱法门，这个八种解脱法门呢，不一定就是在平时我们讲的禅定当中的八解脱，后面还有个八解脱，这个有可能是平时我们学习到这个八解脱，有禅定当中八解脱。但是这种八种解脱法门呢，我们看这个前文，它又从贪心当中解脱啊，愚痴当中解脱啊，嗔心当中解脱等等，像这方面呢，就这个不一定啊，它是也许是从八种这个解脱的方法吧，八种就可以说从束缚、从烦恼当中获得解脱的法门。释迦牟尼佛那时转身为吹笛国王，通令整个大千三千大千世界之人，包括成千上万众生，大小六万国家民众，全部前往如来前闻法。当时佛陀呢转身为一个大国王啊，叫做吹笛国王，他的这个能力呢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他自己在这个当这个国王的时候呢，命令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一个都不剩下，全部呢都到佛陀面前去这个什么呢？到全部到佛陀面前去这个听闻佛法。赐为如来则为他们宣说八解脱法门，吹笛国王就以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之七宝供养如来，然后又与其余人众舍弃俗家，赶赴寂静处出家，结果六万国家民众全部现前八解脱境界，国王反倒未现前此等境界。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国王在这个这些一切众生在佛陀面前听闻佛法，然后呢，佛陀给他们宣讲了这个法门之后呢，国王为主令很多众生呢都舍弃这个俗家，都在佛陀面前呢可以说是这个出家修行。结果呢，六万国家的民众呢现前八解脱境界的时候呢，国王他自己呢还没有现前这个次等境界。原来因他听闻八解脱法后，既不贪执世间，又不舍弃世间，他因对身陷生死轮回中之众生而生出悲心，故而十八大劫安住轮回中，并为利益轮回漩涡中众生而精进努力。他不可以说他自己没有去这个取证没有去现前八解脱法门的原因呢，他是因为对轮回众生呢升起的很强烈的这样一种这个大悲心，他自己呢就不贪执世间，不舍弃世间。那么这个不贪执世间和不舍弃世间，这个菩萨的特法啊，除了菩萨之外呢，没人能做得到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这样一种这个一般的凡夫众生呢，他是贪执世间的他是贪执世间的。那么这样一种声闻行者呢，他是舍弃世间的啊，推人他自己呢就是这个非常厌离世间，但是他自己呢舍弃了世间。只有菩萨呢，他了解这个轮回的本性，世间的本性如梦如幻，世间的本性如梦如幻呢，没有一个可舍弃的，也没有一个可以贪执的，因为他如梦可以说是这个本体空的缘故。本体空的缘故呢，你对一个空的东西怎么样贪执呢？菩萨就知道本体空的缘故呢，没有什么贪的。但是呢，在本体空当中呢，又有他的显现法，这个显现法是什么呢？就世间当中的种种的痛苦。所以说呢，这个菩萨了解到，虽然空性众生不了解不知道，在这个痛苦当中如是的话，就受如梦如幻痛苦。所以说呢，又不舍弃世间，这个方面就是如梦如幻的智慧觉知之后呢，就得到这样的一种见解。所以说他在这个十八个大劫当中呢，安住轮回，利益众生。佛陀后来自己说过，目见莲不住一切等持之诸菩萨，必能速得无上菩提果。后来佛陀成佛了，对这个大弟子目见莲尊者呢就这样讲过，如果一个菩萨能够安住不住一切等持的禅定当中，像这样不住一切的等持的话，像这样的在这个禅定当中呢，他就可以速得无上的菩提果就是不住一切所谓的这个任何一个法呢不贪执，乃至于最微细的这样一种佛果这样一种这个地道功德呢，实际上呢在觉得见解在修持的时候呢这些菩萨呢都没有芝麻许的贪执。如果能够安置在这样境界当中呢，可以速得无上菩提果。那么有些时候呢，如果还没有深入佛法的智慧的时候呢，就认为如果你要得菩提果必须要强烈贪执，你放下了你不去追求了你得不到。他们就认为呢，如果说是这个放下一切不住一切而还要得佛果，他们认为矛盾，但实际上是不矛盾的。菩萨如果真正深入到这个佛经智慧呢，他就要了解如果不住一切他就能够速得佛果，贪执一切呢就没办法速得佛果。这方面就是一种法的这个法性力。 然后呢，又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妙智国王，以不放逸行为治理国家，他拥有八万王妃，个个美艳无比，煞是好看。他们全都早起晚睡，不仅貌如天女，功德更等同于离贪者。那么又介绍佛陀曾经转为妙智国王，他通过不放逸的行为治理国家，就说是如理如法的方式啊，这个如理如法的方式，按照在正知正念当中不放逸呢，就是这个通过这样的一种行为呢治理国家。他自己呢拥有八万王妃，这些王妃呢一方面是这个端严，一方面呢就是具备很多功德，也就是说不单单是相貌美丽，而且呢他们还具备这个等同于离贪者的这样的一种种种功德。妙智国王即于八万妃子中入等池，并以入定之心如理了知禅定类别烦恼与功德之差别，且通达女人心态烦恼功德等内容。那么妙智国王就在八万妃子当中修持在八万妃子当中行持佛法，而且呢在八万妃子当中，在这些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就是犹如天女一样的这个女人当中呢，他获得了种种的殊胜的禅定。他可以通过入定的心了解这个禅定的类别，来了解这个烦恼和功德的差别，然后呢对这些女人的心态烦恼功德等等呢，他全部都是这个无碍精通的。女人中智慧为首，烦恼出众者，他为他们宣说调伏烦恼升起智慧法门，了解他们的这个根性之后呢，那么应激说法。应激说法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女人智慧也少，烦恼也出众的话，那么首先是压伏他们的烦恼，调伏他们的烦恼，令他们逐渐升起这样一种智慧。升起智慧呢有首先的一种取舍取舍慧吧，然后呢有了取舍慧之后呢，再给他们宣讲这个无生慧。就是说这个无取无舍的智慧，所以说呢要调伏这样一种这个众生的时候呢，有这样一种次第。女人烦恼微少，智慧增盛者，她为彼等宣说灭尽微细烦恼之断根法门，也就是说这一类呢是属于比较立根的人，比较立根的女人呢烦恼微少，而且呢智慧比较增盛的智慧比较增盛，所以说呢对这样一种立根者呢宣讲如何灭尽比较微细烦恼的这样一种断根法门，也就是说空性法门。因为真正要断根的话，你没有空性无法断根的，其他的只能压制没办法断根，真的要断根必须是空性的法门这样一类众生呢烦恼也微少，智慧增盛呢比较容易接受这样一种空性的这个无生法，所以给他们宣讲这样一个大法的话，他们可以迅速的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贪心大者面前，他为其宣说不净及无常法；嗔心炽盛者前，他则宣讲慈悲及无常法；愚痴者面前，他有宣讲缘起及无常法；分别念旺盛者前，他为其宣说呼吸正念及无常法门。然后呢又分别针对这样一种这个贪嗔痴增盛的众生分别的宣讲不净或者宣讲慈悲宣讲缘起等等这方面的法。然后共同的法是什么呢？共同的法就是无常这个地方讲到的时候呢，有些不共的法，有些就可以说共同的法。不共的法针对贪心大的人不净观，针对嗔心大的人呢修慈悲观，针对愚痴众生呢讲修缘起观。但是呢共同必须要修的呢就是无常观就这些。所以说在这个后面呢都加了一个即无常法，都要修持这个无常法。这个方面对贪嗔痴旺盛的众生呢就这样行持。然后呢还有分别念旺盛的面前，那么就是说一个人他的分别念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旺盛非常的炽然。这个方面怎么样办呢？这个方面就是让这个修习这个呼吸观就是像这样的一个修持呼吸观。那么修习属习观呢就可以呢就是这个使他们分别念呢逐渐减弱，然后共同的法门也是无常法。然后直相者前，则宣说无相无常法，直说我与我所者，他以空性及无常法对之。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什么呢，在直相者对一切万法有这个严重的相指的这样众生呢，宣说诸法无相，也不说执着一切诸法有相吗？那么就是他跟你宣讲一切诸法实际上是无相的完全都是无相的。然后呢以无常法呢作为他的共同修法。然后如果对我和我所如果执着比较严重呢，就宣讲这个无我无我所，就是说讲空性法门无我的法门。然后呢以无常法还呢必须还要修持这个无常法。 前面我们讲过吧，如果你真正内心当中升起了无常，你才可以经常去串习这样的正见。如果内心当中没有升起无常呢，你这个正见虽然得到了，比如说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座的这些这个一切道友吧，如果就是说你这个可以说你对这样一种正见，以前我们学了这样中论入中论，学了很多中观见，你对这个人物和法物的这样见解已经确确实实你学到了。但是如果你内心当中无常没有升起来呢，你就想这个见解我以后修持，我明年修持，或者我几年之后专门去三种当中修持，他就没有一个无常心去对待，他就不想了自己能不能活到这个时候还不知道的。所以说呢，如果有无常呢，他就是现在就要修啊，不管怎么我不会等到以后去修，现在有一点点有五分钟的时间我就修五分钟的无我观，有十分钟我就修十分钟。所以如果真的有无常去激励他的话，他不会认为这个正法我推到明年推到后年推到几年之后或者老年之后怎么怎么样才去修持，他根本不会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有了空性见，再有了无常法做辅助的话，他就会经济的行持啊，不会去拖时间的。面对贪执，面对贪执世间之人时，他以无愿及无常法引导。那么对这个贪执世间之人呢，他就认为无愿。那么就说为什么叫为什么无愿和贪执世间呢？因为众生对这样世间法很贪执，他这个希望，他愿意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愿意得到这样一种世间法，或者他自己或者说他发愿或者这样一种世间法。如果就认为就跟他宣讲这个无愿的法门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了实际上呢我自己的目标呢并不能够放在这个贪执世间法上面。但是这个无愿呢就可以从浅层次深层次，这个外面如果按照大乘菩萨行来讲的话，这个无愿呢就是讲空性的角度。如果一切万法的果都是这个空性的话，那么你对他有愿望，你希望得到这些法，那么就无有任何实意的。所以这个上无愿呢和是空性的有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侧面，可以说是一个本体两个侧面的不同。如是面对众生种种烦恼，他皆能对症下药。诸如被贪心驱使之女人，令其行禅定修习梵住道，修习梵住道，并因之而得以转生梵天天界。然后呢，他自己还对症下药，对这些贪心被贪心驱使的女人，一方面呢让他行持禅定，一方面让行持这个梵住道，也就是说这个修持这个四无量心。被嗔恨心驱使之女人，令其修四无量心及梵住道；执相女人，令其修无相法及梵住道；贪执世间女人，令其修无愿及梵住道；妙智即如是令八万女人皆远离欲界贪欲，并进而转生梵天天界。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让他们修持针对他们各种的烦恼，宣讲了很多对治法，然后呢，让他们行持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禅定，让他们这个修持完之后呢，那么就是熄灭欲界的这个贪心，远离欲界的贪心，进而呢就是逐渐转成到梵天天界。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毁惑国王，以其福德力而至九十万女众向好端严。如是诸女众仅以眼目观望其他女人时，就能将对方烦恼及业果全部了之，同时亦将对方相续中不生烦恼或毁灭烦恼等情况也完全掌握。那么在佛陀以前的时候，他转生为毁惑国王，他自己呢就具备这个很大的这个福德力。这个具有福德力呢，令他以他自己的福德力呢，令这个九十万的女人他们的这个相貌变得端严。这些女人呢这些女众呢也这个有不共的功德，不共的能力，他们通过眼睛看一下其他女人，马上就了解他们对方烦恼的这个深刻的这个程度，他们内心当中正在处在什么样的一种果当中，这方面都是了解的。同时呢，也可以将对方相续不生烦恼或者是毁灭烦恼的情况也是可以完全掌握的。国王既如此凭其威力令九十万女人通达业及烦恼本性，并进而远离欲界贪欲及烦恼，且于死后均转生梵天天界。那么国王通过这个威力呢，就是令九十万女人呢通达了业和烦恼的本性，然后呢远离这个欲界的这个烦恼欲界的贪心，欲界的烦恼，死后转生梵天天界。那么这个公案当中，好像国王他自己修禅定的，就自己修禅定的这个公案，这个事迹是不明显的，但是呢他令其他这个女人就通过他自己的威德力、福德力加持九十万的女人，让他们了解欲界烦恼的这样一种欲界的烦恼、欲界的这个业等等。那么了解之后呢，修持禅定，让他们离开欲界的烦恼而升起了禅定，最后转生到梵天天界当中去的。所以说呢，是这个令威德力令其他众生行持禅定，这个也是菩萨这个可以说是禅定度吧，在这个禅定度当中的一个不共的功德。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善见国王时，虽享有长寿、富裕、安乐等世间荣华富贵，但却并不以之而生贪心，而他又前往别处深入禅定。有关此等公案，在律藏中有广说。那么佛陀又曾转生为善见国王，虽然呢就方方面面世间的荣华富贵都很圆满，但是呢他对这些的这个本体呢就深深了解是无常的本体，所以说呢就是舍弃这些啊，到临终呢去这个修持禅定，深入禅定。那么这个是略说，那么详细的这些公案呢就是在这个律藏当中有广说的。又释迦牟尼佛久远之前成为森林中一苦行仙人，当时有500强盗曾将以村落焚毁，并夺走许多饮食与财物。那么又有一次呢，佛陀转为森林当中一个苦行的仙人，当时发生一个盗窃案，500个强盗呢把一个村落就是这个抢劫之后呢，又放火把这个村落也烧毁了。有一人前往该村落时，强盗立即抓获他，并予以之供事夜叉，即将被当作供祭品之人深感恐怖，他随即就开始向仙人祈祷。一个人恰巧去这个村落的时候被这些强盗抓获了，抓获之后呢准备以他作为贡品，然后就说是这个以他呢就是供祀这个夜叉，把他们所供奉的这个夜叉。那么当他马上要被当作供祭品杀害的时候呢，他开始向这个临终苦行的仙人祈祷，有天人当即就将情况汇报与仙人，他便亲临村庄要求强盗释放此人，还为他们宣讲佛法。结果因其讲法感召，500强盗全部在他面前出家，并终得四禅五通。那么当这个人开始祈祷的时候，被这些天人听到了，天人呢就转告了，把他这个祈祷的这些这个话呢转告这个仙人，仙人通过他的能力马上到了这个村庄当中，让这些500人把这个人把500强盗把这个人释放了，而且给他们宣讲佛法。通过他这个讲法打动这些强盗，一方面呢他们把这个人释放，一方面呢他们还就说舍弃恶业，断尽的恶业，然后呢就是在这个他面前开始出家修持，修持这样一种这个禅定，最终呢获得了四禅五通。释迦牟尼成佛后，有次有一驼背要被500强盗杀掉供祭，危难之时，驼背开始祈祷佛陀。释迦牟尼佛立即以天人装束形象来至祭祀之地，众强盗见到他后，个个心生欢喜，他们皆认为自己已看到天尊。于是纷纷合掌端坐其前。那么张就是在佛陀成佛之后呢，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等流吧，那么佛陀以前呢也救过这个人，然后呢佛陀成佛之后呢又救这个人，然后安置在解脱位。那么有一个驼背被500强盗抓住，马上被祭祀，他开始向佛陀祈祷。这个时候呢阴祭的时候，他这个仙人也许有的时候呢就没有了解到别人祈祷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但是成佛之后呢已经具备了一切自治，那么这样的种种神通他都已经自己圆满了，所以说呢就说他一祈祷的时候呢，马上佛陀就了解了，然后佛陀以善巧方便，首先通过这些强盗所供奉的这个天尊的形式来到了他们面前，来到了这个强盗面前，强盗认为是见到了他们的天尊，天尊已经降临了，所以说呢对他很恭敬啊，纷纷合掌端坐其前听他的教诫。佛陀化现之天尊便谆谆开示，从今往后再勿以人为供品，应尽快听闻正法。他随即便是众人根基业乐而宣示相应法要，并终使驼背者获无来果位，500强盗得欲有果位。佛陀在跟他们宣讲的时候呢，一方面以天尊的这个形式告诉他们以后呢要放弃这样一种这个以人为供品的这样的陋习，而且呢还要听闻正法。那么除了这个教见，又跟随这个不同的根基呢宣讲了不同的法要，驼背者呢当即获得无来果，然后500个强盗呢获得这个预留果。释迦牟尼佛随后现出真身，众人见之信心更加增上，他们全在佛前出家，并接证阿罗汉果位。那么就说当他们的根性成熟了，也就他们的获圣果，他们已经堪能接受佛陀的身相的时候呢，佛陀就现出真身。那么众人一见之后原来就是真正的这个佛陀以善巧方便的救化我们，所以说他们信心呢更加增上了，他们在全部在佛陀面前就出家，然后呢佛陀说善来比丘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一说完这善来比丘 修之后呢，这些这个很多啊、很多这些人呢，就当下就证得这个阿罗汉果位。所以说佛说在世的时候，这些证具有罗汉果位或者获得圣果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非常容易的。我们看再看这个佛经当中啊，或者佛陀这些这个故事啊，这些弟子故事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时出家也是很简单。佛陀说善来比丘须发自落，然后呢袈裟住身，他们一下子就说是一下子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须发自落，然后袈裟就这个披在身上了，然后佛陀一说法，马上就证果了，就是这样，很多很多这样的一种事情的。此时那驼背者遗憾说道：“若我非为残疾，我也可在释迦牟尼佛教法下出家求道，并为度过轮回江河而精进修持，但奈何我去？”就是因此、他的意思就是说了，本身呢，他看到这些是就是说五百强盗都成罗汉了嘛，所以他自己说了，如果我不是残疾人的话，我肯定我也会获得这样一种功德的。但是呢，我是一个残疾人，没有办法这个如理如法出家。结果当他刚言及此，他的驼背身躯瞬间就已恢复常态，且圆满完好，端正庄严。他在升起难以抑制之欢喜心后，终于满愿出家，并终获阿罗汉果位。当他这个话音还没有落完的时候呢，他自己的这个身躯通过这个佛陀的加持，他自己这个内心当中善根的成熟吧，所以通过方方面面的因缘就汇聚之后呢，他自己的这样一种残疾的身躯就马上没有了，马上恢复了常态了。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具备完好端正庄严的这样一种这个身躯，他在非常欢喜的心态当中求佛出家，佛陀也满他的愿，然后他自己进行修持的也获得了阿罗汉果位。这方面就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在果地的时候呢，都是通过这样一种功德救度众生的这个经历。释迦牟尼佛又曾转身为一国王种性质大菩萨，财富圆满，相好庄严，对一切学问皆精通无碍，人们都对他喜爱恭敬。那么又曾就是说佛陀曾经转身一个国王种性的大菩萨呢，往方面呢就是说是财富圆满，然后这个他的这个这个相貌呢也是非常端严，一切学问呢也全部精通的。因此说呢，方方面面的这个因缘呢，使他这个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恭敬和这个爱戴。菩萨看到在家住过世后，等父母一去世即将万贯家财，对沙门婆罗门贫穷者行广大上供下施，然后便毅然出家，到一寂静地苦修禅定，并终以如理如法之行为而名扬天下。那么他自己因为精通种种的这个学问吧，所以说呢，世间和出世间的种种学问呢都是精通的。精通好之后，他通过他自己所掌握的这个知识呢，对居家方面呢做一个观察，他就发现呢居家有很多过失，出家有很多功德。所以说一旦他的父母过世之后呢，当即就把这些万贯家财做了上供下施，然后他自己呢就出家了。而且通过这样如理如法的修持，他自己呢名扬天下。他父亲一亲友得知他近况后，便对他说道：“在你青春年少之时，怎能舍弃富裕家庭，前往寂静地过那贫困生活？你为何如此行事？还是待在俗家居家过日为好？”那么他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非常不理解。一方面他的种性呢非常圆满，一方面他自己的财富呢也是这个非常有富裕的，所以说他就认为的，如果要去修法，要去这个森林当中，只是穷人走投无路的时候呢，你去出家可以你现在的话，你去这个苦行可以，但是你一方面又青春年少，一方面有这么富裕的这样一种情况，为什么还要舍弃这些到这个寂静地去过这个自己去找这些贫穷生活的，没有必要吧。所以说呢，他就认为还是在这个俗家可以说是过日子比较好，在俗家呢还可以说是这个娶妻生子等等等等，这个方面是不是要好一些呢？尊者便对他宣说：“困缚于家中，犹如身陷囹圄般的囹圄般之过失，即森林中寂静清修之功德。”此人听罢，对他所言深信不疑。那么这个尊者就对他从方方面面做一个圆满的介绍，因为对方呢他不知道不了解这个实际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宣讲了居家的过失，然后出家的功德，讲完之后呢他这个因为道理讲得很圆满，对方呢也是一个接受道理的人，所以说对方听完之后呢也对他所讲的话也是深信不疑的他如果能够深信不疑，不管他跟不跟随这个尊者出家，反正内心当中呢种下了一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出家修行的这样一种种子吧总之呢，如果他深信不疑呢，肯定是有某种向往之心的某种这种羡慕之心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自己肯定当下也种下了种子了。 又久远之前有一占八城，国王名为雪海天，太子名为海天，他继后来自释迦牟尼佛。海天太子对艺术五名悉皆精通，经父王开许后，就到森林中苦修坐禅。苦行坐禅，并最终升起四禅五通。那么以前呢，这个佛陀转生为海天太子，那么他对种种的这个世间名处呢，全部都已经通达。最后面呢，他通过父王开许之后呢，舍弃了这样一种太子的身份，到森林当中呢去这个修持禅定，升起了这个四禅五通的功德。国王大臣有子五百名，对艺术等学问亦非常精通，他们不免内心日渐娇慢起来。众人至今道，我等学问相貌已无人能比。那么当时呢，在这个国王手下一个大臣呢有五百个这个孩子吧，有这个五百个儿子，五百个儿子呢，一方面相貌也很端严，一方面呢，他们的这个什么，就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学问啊等等呢，都是这个可以说出类拔萃的，他们就开始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骄傲，他就认为在普天之下的话，我们的这个学问和相貌确确实实无人能比的。五百人之上师却对他们说，海天太子现住于森林中，若与其相较，你们所拥有之才华、相貌、能力，是会十万分不及其一。众人闻言，个个急于见到太子本人。他们便与上师一道来自太子禅定之森林，见到太子后，仅其外相就已令人赞叹不已。大家皆认为太子肯定更具有其他功德。那么当他们正在这样骄慢的时候，他们上司居然讲了，你们这个还不算什么，你们不应该这样骄傲。这个国王的太子就是海天太子呢，他现在已经出家了，声音当中修法，如果和他相比的话，你们这些人所拥有所谓的才华或者这些能力呢，跟他简直都没办法相比的。所以说呢，他们听到之后呢，就是在森林当中找到了太子，一看呢，就是说是首先一从外貌一看的话，已经就是这个折服了，其他方面呢不敢比的。所以说呢，他内心当中的这些智慧大悲啊，或者方方面面的这个对这个世间记忆的精通呢，他们根本就不敢跟他相比，所以单单外貌的话，就把他们已经完全折服。于是众人就在他面前出家，并于他教导下亦获四禅五通之境界。他们自己呢，就在这个太子面前开始出家，然后呢，在这个太子的教导下面修持禅定，最后呢，也获得了这个禅通的这样一种功德。拜释迦牟尼成佛后，原先那五百人之上师即成为具天见师，他于广严城中教授五百人射箭技艺，那五百人即为当时之五百大臣之子。具天见师先赞叹释迦牟尼佛剑法高超，然后便率五百弟子同在佛前出家，并接获阿罗汉果位。当佛陀成佛之后呢，那么就是还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一种等流的这种关系吧。所以说呢，可以说是这个首先呢，就也是这个佛陀出家了。出家之后呢，这些这个有这个五百个人吧，他们就认为他们的这个射箭的技艺呢，就是天下无敌。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教授他们射箭的这个上师呢，告诉了佛陀的这个剑法呢，才是就是说这个非常好啊。可以说一方面讲的话，就是从佛陀当太子的时候。佛陀当太子的时候呢，可以说在这个比武招亲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他的这个武艺，他的这个剑术，确确实实呢就是这个确确实实没人能比的。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说，如果从现在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个角度来见的来看的时候呢，那么真正如果真正要比这个射箭的话，绝对就是没一个人能够和佛陀相比的。那么这个可是他们的上师给这个佛陀的赞叹呢，确确实实是非常就是这个中肯的。那么这些人听了之后呢，首先呢想要去这个找佛陀看一看到底怎么样，然后呢也是看到了佛陀的这个32相80好，也看到这个相貌之后呢，马上就折服了。所以说现在的话，其他的根本不用比，就单单凭这样一种这个威光赫奕的这样一种相貌，或者非常就是圆满的相貌的话，马上就折服。他们也是有善根，他们也是和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结了善缘，所以说呢，这个上师率领他们在佛前出家，然后精进修持呢，获得了阿罗汉果位。因地的时候这样饶益啊，让他们获得暂时的这个禅通。那么在果地的时候呢，给他们就近的饶益，使他们从这个轮回当中呢获得了就近的超拔。 久远之前有500商人曾入京以茂密森林，当时夜叉兴风作怪，竟刮起漫天狂风。正当众人无可奈何之时，释迦牟尼佛那时即示现为具有五神通之威力无穷仙人，将商人及其财富全部从森林中解救出来，并使其顺利返回原先居住之地。众商人皆大欢喜。于是纷纷到仙人前出家求法，并终获四禅五通。那么就说在很久之前呢，就是说佛陀也是在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具有这个五神通威力无比的这样一种这个仙人吧。当这个五百这个商人遇到这个夜叉的这样一种损害的时候呢，也是通过他自己的能力把他们救出来。然后呢，这些人得救之后呢，感激仙人，然后在他面前去出家，然后呢也是获得了四禅五通。所以这个公案呢也是讲佛陀在因地的时候自己修持禅定或者功德，然后呢也教导别人，可以说是这个修禅定获得功德的这样一种经历。释迦牟尼佛以前曾示现为众多仙人，救度无数众生出离死亡恐怖，并令其皆获四禅五通，此种行迹数不胜数，这里仅能略叙而已。那么这个在禅定品当中讲到了这些这个佛陀示现为仙人救度众生出离恐怖的这样一个经历呢，实际上在因地的时候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这个在这个当中呢，只是这个大概的叙述了这个其中的少分而已。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山兔。当时久旱无雨，灾荒频出，在寂静地有一仙人，此时便欲离开，尽速前往城市。山兔与此人历来关系友善，得知仙人心态后，他就到他面前广宣寂静地之功德及城市过患。山兔最终竟跳入火坑，以此恳请仙人勿离开，尽速。仙人急忙将山兔从火坑中救出，并感动不已地说道：你既希望我能待在寂静地，那在我有生之年，我发愿一定助于净土。那么在可以说是在什么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他示现成一个山兔。山兔呢自己喜欢寂静，那么也喜欢在寂静处修行的人啊，因为他必定是一个菩萨的转身吧，所以要对这些可以说寂静处修行的人呢，他加以爱护。那么当时就说当地出现这样一种大旱，那么这个仙在这个地方苦行的仙人没办法寻觅到食品啊，想要到城市当中去的时候，山兔就很着急，然后他就知道了，如果一个修行人就是说这个非常轻率，比较轻率离开寂静到了这个城市当中之后呢，很难把握自己的禅定啊，境界不退的，这样很难把握的。所以说呢，他就用很多方法，一方面呢给他宣讲寂静地的功德、城市的过患，然后呢最后呢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吧。然后他就说，如果实在没有吃的话，那么我的身体呢你这个吃掉，所以他自己跳入火坑当中。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想要恳请仙人不要离开净土。那么仙人把他救出来之后呢，他非常感动吧，所以说他就说呢，既然你希望我不离开了，我就不离开就好了。待其发愿后，天降喜雨，草木复生，最终以仙人大上师三兔之恩德，仙人终获五通。那么最后通过三兔的恩德吧，通过这个仙人的大上师这个三兔的恩德呢，这个仙人呢这个获得这个五神通。所以这个公案当中呢，就说这个直接没提及三兔他自己修禅定，但是呢从这些公案前后文观察的时候呢，可能他自己也是这个喜欢修禅定，而且对这些这个修禅定的这些这个仙人呢就是这个做了最大的加持啊，做了最大的帮助，让他们就是一直住在这个森林当中，不要去城市当中散乱。这方面呢也做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劝慰。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于墨陀那地转身为一大转轮王，一直以如理如法之方式主持国政。当其头发变白，年岁渐老时，他开始行持梵净行，并最终出家，且为自己后代种姓开出家之先例，并要求后辈皆要随顺他出家抉择。那么就说佛陀在很早之前呢转身为一个转轮王，那么在这个年轻壮年的时候呢，都是通过这个如理如法的方式主持国政。当他一旦实现这个身体衰老的时候呢，他开始就是抛弃了世间法呢，开始行持梵净行，开始这个出家，开始修持这样禅定。不单单是这样自己这样做，而且他要求这个后辈，只要是他的这个子子孙孙呢，都要随顺他出家的这个抉择啊，也就是说以后呢必定是每个人呢，就是他的这个子孙当中到了这个年龄呢，必须都要出家的。 其后在穆特勒地方有八万四千转轮王，皆与他同样行持翻进行，并出家求法。其中最后一位转轮王名为福伦，已获与第四天平分秋色之地位，但他不贪享乐，又重返故土弘扬善法，行持仙人梵净行道。那么通过他的这个可以说是率先提倡吧，他自己开始这个身先士卒的这样示现，所以后面呢有八万四千个转轮王呢都效仿他的这个行为啊，效仿他这样一种这个所开的这个出家的仙河的这样一种行为。所以说呢很多呢都是在这样，而且呢尤其在最后一个转轮王叫做这个福伦转轮王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功德他的这个能力可以和第十天可以平分秋色，但是他没有贪执这些，他要返回到这个人间弘扬善法，然后呢行持仙人的梵净行道。那么这个观当中呢也是讲到了这个菩萨呢为了利益众生吧，他也实现了很多不同的不同的行为。那么这个地方所行持的是什么呢？他自己开创了这个出家，就是说在老年的时候呢就是出家的这个仙河，然后很多众生纷纷效仿，很多众生纷纷效仿之后呢就成了一个好的风气吧。因为如果一个人能够就是说终身出家也很好，但是如果实在不能终身出家的话，短期出家也是可以，尤其是在这个晚年的时候呢如果真正知道自己的这个年岁不多的时候，在晚年的时候能够短期出家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的。所以说在菩萨在因地的时候也通过这种方式利益了很多众生。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婆罗门，名为次然。当其坐禅时，有众多飞禽与其法髻中作窝，但次然根本不为之所动，始终如如不动，端坐禅定。那么就说在久远之前呢，佛陀转生为一个这个叫做次然的婆罗门，当他坐禅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很长时间当中就说这个如如不动吧。所以说当很多飞禽在法髻当中开始作窝，开始就是敷衍后代的时候呢，他自己还是就说这个不为所动，始终的话就是这个一方面身体呢非常端直，一方面内心当中呢毫不散乱，就这样的话就是长时间的这个安住在禅定修持这样一种这个禅定的修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以前的这个以前佛陀在这个因地的时候修持禅定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花费了很多这样一种时间和很多精力，付出了很多这样一种牺牲之后呢，才如实的获得了这个最终的成就。因此我等当知，以上行迹皆在先世世尊于不可思议劫中曾行持不可思议等持禅定。以上圆满宣说了释迦牟尼佛广行禅定之种种公案。那么这个以上呢禅定品就讲完了，今天呢也是讲到这个地方。